接着让我们就一同来敬拜他。在打开神的话语之前，让我们先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让我们主日早晨又能够一同来读主你的话语。求主你自己来带领我们以下的这一段时间，将你的话语为我们解开，好叫我们得着你生命的粮。主，我们愿你赐福以下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将同心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第二十三篇。诗篇第二十三篇在两段式的经文，旧约是六百七十三页，那是繁体字，简体字是四百三十四页。诗篇第二十三篇短短的六节经文，翻到我们同声来念。诗篇第二十三篇第一节，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不知道你现在是否有任何的缺乏如果有的话，你是在物质上有缺乏呢，还是你在心灵上有缺乏呢？其实就算你现在没有任何缺乏的话，我相信在你的一生里面，那么你一定会遇到你有缺乏的时候。当你遇到你有缺乏的时候，那你会怎么办呢？我相信一般人在遇到自己缺乏的时候，都会先用自己的办法，想办法来让自己没有缺乏所以如果遇到物质上的缺乏，有些人可能就会想办法，有些人可能用借贷的方式来弥补自己的缺乏，但是有些人越借贷呢是越缺乏。如果是遇到心灵上的缺乏，有些人可能借助一些外在的事物来让自己不会感到缺乏，所以有些人就借酒浇愁，愁更愁。另外也有些人用各式各样的愚性的活动来填补自己心灵的空虚，但是我们都知道欢笑过后呢，总是留下那不知名的这个忧愁这个是许多人在大学生活的时候的一些经验。还有些人会借助一些心理哲学，甚至于某些的宗教的信仰想要让自己能够心灵不会那么空虚。但是呢，我们也看见有些人不管是追求心理的方面的这个解决的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还是借着一些哲学的思想，甚至于有些宗教的追求，但是不管怎么追求呢，还是心灵没有办法得到满足。另外有些人看起来比较实际一点，他们会用比较进取的方式，他们会为自己设定一些人生的目标他们以为只要我能够达到这些人生的目标，我只要能够成功，我只要能够成名，我只要有钱，我只要能够成为俊男美女，我只要受到众人的拥戴，那么一来我就不会感到缺乏。但是呢，这些的梦想，这些的明星梦、发财梦，或者是各式各样人生的梦想，却是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实现的套一句现在常常讲的话，现在常常有人说那是 1%， 大部分的人却是那 99% 的人就算有一天你真的能够达到你人生的梦想的话，那么你真的就可以从此不再感到缺乏了吗？以前在那个 Village Voice 的专栏当中，有一位专栏作家叫 Cynthia 辛西亚，他就回想过去他在纽约所认识的一些人，这些人在成为著名的电影明星之前，他们的境况是如何。有其中有一位是在 Macy 的专柜百货里面工作的，另外还有一位是在电影院当售票员，还有一位是什么什么什么，都是差不多类似 啊这样的人啊，当他们努力的爬到事业的顶峰，他们成功成名之后呢，啊，他们每一个人不是变得更好，他们乃是变得比以前呢更易怒、更狂躁、更不快乐，甚至于情绪更加的不稳定。啊，为什么会这样呢？那辛西亚他就说，啊，这些人以为他们只要努力的追求到这些巨大的事情，啊，也就是让他们成功成名的事情，啊，当他们能够达成这些事情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就会事事如意，啊，就会让他们人生更加的可以让人接受，就可以让他们心里面充满了快乐。那么的确这件事情，啊，发生了，就是在他们成功成名的那一刹那，他们觉得满足了。但是呢，当他们隔天早上从睡梦中再醒过来的时候，他们却发现他们还是原来的他们，一点也没有改变。那么这个觉醒呢，就让他们嚎啕大哭，这个觉醒呢，就让他们没有办法忍受。没有错，我们今天许多人都想要用自己的办法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让我们的人生不会感到缺乏。但是事实上，当人这样去做的时候，并不能够真正的满足自己的需求。所以难怪先知耶利米会在这个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告诉我们说，啊，这个是神的话，他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事，啊，第一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啊，第二件事就是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一个人之所以不能够满足的原因呢，许多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我们人不够努力，也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握机会。今天我们实在可以看见，有许许多多的人都非常的努力，在为自己凿池子，啊，并且期望啊，最终能够享受自己努力的这个成果。但是呢，啊，事实上，就算啊，这些人他们能够达到自己既定的这些的目标，那时候好像可以稍微的感到满足一下。但是呢，这个满足呢，通常都不会太久的，很快的就又会感到缺乏的。那么这种情况呢，就像啊，用一个破裂的池子去盛水一样。啊，我们人是可以努力的啊，去把这个破裂的池子的水把它装满的，但是这个池子的水啊，很快的就从这个裂缝当中又流失了。所以，如果我们要不要这个水，这个活水流失的话，那么有什么好的办法呢？啊，唯一最好的办法呢，就是要接到那个活水的泉源。当我们能够接到那个活水的泉源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所缺乏的。同样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也必须要啊，接到与神连结在一起啊。我们跟神连结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不会感到缺乏的。那么，这就是今天这一篇诗篇所要向我们传递的一个信息啊。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篇诗篇是大卫的诗篇。一般人都认为这是大卫晚年的时候所写的，所以他对神才能够有这么深刻的一个体会。大卫是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他有权势，他有财宝，他有名声，他有妻子，他有儿子，啊，不但我们有的他都有，他样样都有，而且呢，还比我们每一个人所拥有的还要多。那么像他这样的一个人，他会有什么缺乏呢？在人看来，这个大卫的人生呢，他实在是非常丰富的，应该是不会有任何缺乏的。那么的确他在这里也是这样的告诉我们，他的确告诉我们他没有缺乏。但是他并不是说我因为我是以色列的君王，所以不致缺乏。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大卫之所以能够不致缺乏的原因呢，并不是因为他自己努力的去得到这个世上的权位，也不是因为他自己努力的去得到这个世上的财宝，更不是因为他自己努力的去得到这个世界上的名声，乃是因为耶和华是他的牧者， 所以很自然的他就不至于有任何的缺乏。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从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看见大卫是以牧人跟羊之间的关系来比喻神跟他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么为什么他会这样子来比喻呢？我想大概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他自己以前他也是一个牧羊人，他有这方面的经历。另外一面呢，他用这个比喻呢是当时的人所比较容易可以接受的事物啊。因此当他这样来描述的时候，一方面他可以表达出他自己心里面真正的感受，另外一方面也让别人呢更加容易了解他所要传达的意思。那么为什么耶和华是他的牧者他就必不缺乏呢？因为牧者是一定会供应他羊的需要的，更何况神是一切事物的来源，他是那么的丰富，所以他一定可以供应他的羊的需要的。所以如果耶和华是大卫的牧者，当然大卫就不会有所缺乏。因此接下来大卫他才会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好，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是多么满足的一幅画面。如果你有牧过羊的经验，你就会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牧过羊呢？没有，我没有牧过羊，但是我有跟羊在一起过。羊它如果没有吃饱喝足的，那么它是不会躺卧在这个青草地上的。它会怎么样呢？有青草地它还不吃，还等什么呢？就像我们到buffet店一样，那么多好吃的东西摆在那里，不吃饱了怎么可能会坐下来休息呢？所以我们看见羊之所以会躺卧在青草地上呢，那么它一定是吃饱了喝足了，它一点也没有感到缺乏的时候，它才会好好的躺在那里休息。同样的，我们看见神今天对于属他的人的供应也是如此的，是充足的，是不会让我们有所缺乏的啊。那么这并不是说神要我们像羊一样吃饱了撑着然后就躺在沙发上。其实有时候神会让我们也经历到在人看来好像是缺乏的情况底下，但是因为我们来信靠他，所以我们就能够满足，我们就不会觉得有所缺乏。那么在50年代的时候啊，卫斯夫妇他们凭着信心到这个明尼苏达州去开拓这个教会的施工。那么当时他们的经济条件非常的差，既没有钱呢，又没有人来支持他们。那么到冬天降雪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就被困在那个小木屋里面因为什么事也没办法做。那么有一天晚上，这个卫斯的太太他就煮了一碗的这个马铃薯，大概是那里最常有的食物，马铃薯，然后就端到这个桌子上，就告诉他先生说，这是我们今天晚上我们所有的晚餐都在这里。所以他们夫妻俩就对着那一碗马铃薯就低头谢饭并且跟神祈求说求神供应他们的日常所需。那么在过去的日子里面，他们其实也经常经历到神奇妙的这个帮助。但是呢，在这个风雪交加的一个日子里面那一般人都不会想要出门，都懒得出门。那么就算有人想到他们的需要，有人想要来帮助他们呢，那么也不太可能，因为一般人会选择一个晴朗的天气再来帮助他们。那么就在这种情况，在人看来好像没有什么指望他们大概吃完了那一餐之后呢，再来只能进食祷告了，等待下一餐的来。那么就在那时候，忽然间呢，听到有人来敲门的声音他们把门一打开呢，原来是附近这个林场经理的太太他说呢，我们本来是约了这个林场的这个工人今天来他们家里吃饭，但是呢今天因为风雪太大了，大家都来不了了所以呢 啊，我们准备了一大堆的食物，没有人可以吃哈、啊，我们两个人又吃不了，所以呢，能不能请你们啊到我们家来，过来这里帮忙我们吃哈、啊？那么卫斯的夫妇听到之后，当然是满心的感谢神，就到他们家吃第二顿哈、啊。那一天晚上第二顿的晚餐，第一顿晚餐当然没有吃饱，两个人一碗。这个马铃薯哈，那么第二顿的晚餐呢，则是非常丰富哈，有蔬菜、水果、肉类，一直到甜点一应俱全。啊，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 Thanksgiving 的啊聚餐，比这个还丰富哈。所以那时那个卫斯夫妇连连的向神感谢啊，感谢神为他们啊预备的这个丰盛的宴席。那么卫斯的夫妇他们深深的体会到神的信实，神是绝对不会忘记他们一切所需要的。同样的，今天我们的神也是同样的会来供应我们一切所需，因为他是我们的牧者，因为他是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是什么意思呢？啊，神必预备，他是会预备的神，所以我们就不至于缺乏。弟兄姐妹，我们的神不但会供应我们日常的饮食，而且他会也会供应我们每天的灵粮，让我们的身心灵都能够得到饱足啊，让我们不至于缺乏。弟兄姐妹，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不但啊会让我们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而且呢，他还会带领我们走义路，走在这个正路上面。今天如果对羊有一点认识的人，就会知道羊会怎么样，会迷路的哈，很容易迷路的，不像我们家养的猫或者狗，猫狗可能还不太容易迷路哈。啊，至少在认路这件事情上，啊，猫跟狗呢比羊还聪明一点啊。所以我们知道羊是必须要有牧人的带领，不然的话它很容易就啊走丢了。当它走丢了之后呢，它就找不到路回家，那么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牧人对羊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啊。因此呢，牧人对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就是说我们人其实也有类似羊的这个问题啊，只是我们今天有些人承认，有些人不承认而已啊。在以赛亚书三章第六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他的身上。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人跟羊类似的地方是因为羊他会走迷的路，人呢则是偏行己路，偏行己路的结果呢，那么就会迷路啊。说当我们迷失在这个人生的啊这个旅途里面的时候，其实许多的问题呢就会产生了。那么我们也可以看见，今天人类许多的问题的产生呢，都是因为人偏行己路所导致的啊。我们可以想一想，今天世界上的人那么多哈，如果每个人都要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做的话，那么这样子会不会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呢？啊，当然是很大的问题。我们可以看见，今天许多的问题产生哈、啊，一方面是因为每个人的标准都不同，啊，有的人认为这样做是对的，有的人认为那样做是对的，啊，所以今天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标准，那么到底谁说的才是对的呢？那么这就会造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这样的一个结果自然会产生冲突。啊，自然会产生冲突。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啊，现在有些人认为这个道德标准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所以以前有些人认为不道德的事情，到了我们现今的社会呢，那么就会说现在时代不同了，以前不能被人所接受的事情，现在就变成是可以被人所接受的事情。像以前同性恋是被看作是不道德的事情，是不能够被接受的事情，但是因为现在说什么时代不同了啊，这是个人的自由，这不是不道德的事情啊，现在变成是人权的问题而不是道德的问题。 但是这些都是人偏行己路的结果。事实上，这个世界上是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的，那么只有按照这个绝对的标准来生活，那么才是走在正路上啊，才不会迷失在这个人生的道路里面。所以呢，我们应当像羊一样的来跟随牧人啊，我们应当来跟随神这位大牧人啊。如果我们能够跟随神这位大牧人，我们就一直能够一直走在这个正路里面，我们才不会迷失在这个啊这个罪恶的深渊里面。弟兄姐妹，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不但会供应我一切所需，以及会带领我走在正路里面，而且他还会保守我渡过难关。我们可以看见，当羊跟着牧人走的时候呢，并不是天色常蓝的，有时候也会乌云满布。当羊跟着牧人走的时候，也不会是一路都是顺畅的，有时候也会碰到崎岖难行的道路。当羊跟着牧人走的时候，也不是说每一个时候都是非常安全的，有时候也是会遇到危险网络。因此呢，这一路上他必须要有牧人啊特别的保守看顾，他才能够度过的。同样的，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也会遭遇到人生的风暴，有时候失去至亲至爱的人，有时候会在事业上受挫，有时候会遭遇到家庭的巨变，受到创伤，有时候会遇到其他人生的难题啊，那时候好像整个重担压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喘不过气来啊。那时候许多人都会问，那么在这种情况还有希望吗？还有办法吗？我们还有办法来解决这些事情吗？那么当然在神凡事都能，当然是有的，只是有的这个办法呢不一定是我们要的啊，所以我们就觉得没有啊。以前有一位爵士音乐家，跟他也是一位福音诗歌的作者啊，叫 Tom Dorsey。 那么当他在神路易斯的奉新会当中献诗的时候，他就不幸接到他妻子身亡的电报。那么当时这个聚会情况很好，他所献的诗歌呢也叫人深受感动。那么当这个听在场的人要求他再唱一首诗歌的时候，他不得不赶快回家。那么当他一进到自己的家，进到自己的卧室里面，他就看见啊，他年轻的亡妻，他在死前产下的一个儿子呢也在那一天过世了啊。那么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打击啊！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打击。在那时候他不禁问神在哪里，神在哪里，这个痛苦他怎么能够来担当呢啊！所以呢他就想，我怎么能够继续来侍奉我父亲啊所忠心侍奉的这位神呢啊！所以他从此以后不再唱诗歌，但是呢他从此以后也就觉得更加的孤单，觉得更加的没有平安。有一天的早上，他无意识的走到钢琴的前面，他的手指头不自主的摸到这个琴键，结果有一首诗歌的歌词跟啊这个内容，这歌曲呢，那么就从他的心里面就涌流出来。那么这是他从来没有过的经历啊！那时候他很自然的就唱出，就弹奏出一首啊，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诗歌《亲爱主，牵我手》啊。这首诗歌的第一节是这样的：“亲爱主，牵我手，建立我，领我走。我疲倦，我软弱，我苦愁。经风暴，过黑夜，求领我进光明。亲爱主，牵我手到天庭。”那天早上，他所跟随的主再一次来触摸到他受伤的心灵。主在这个风暴中的同在呢，让他能够度过这个人生的一个难关。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一位能够安慰人的神， 所以大卫才会在这里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弟兄姐妹，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不但会供应我一切所需，也会带领我走在正路上，也会保守我渡过难关。除此之外呢，他还会赐福我，使我福杯满溢。在这里我们不但看见牧人会供应这个羊的饮食，会带领羊的这个路程，也会保守羊的平安，而且啊，牧人也会为羊预备许多好东西，来确保啊这个羊受到最好的照顾。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牧人为羊抹油啊，这不但是要让羊觉得舒服，而且呢也要让它避免一些啊灾难的发生。同样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啊，不但会让我们胜过我们的仇敌，而且呢他也会让我们享受他所为我们预备丰盛的恩典。那么在这里大卫用一个图像，用一个宴席的图像来描绘神所要赐给人丰盛的恩典。他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啊福杯满溢。我们知道大卫他是一个打仗的人，他知道在敌人的面前摆设宴席是什么一回事。在敌人面前摆设宴席是什么一回事呢？是庆功宴。那时候敌人已经被打败了，神做王，神在那里啊做那个宴席的主人，在宴请啊那些忠心来跟随他的人。神不但为这些人摆设宴席，而且还给他们贵宾般的招待，不但用油来膏抹他们的头，而且呢还让他们的杯满溢出来。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恩典是满溢出来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们神就是这么一位丰富的神，他也是这么的来爱我们，所以呢他总不吝惜的会把他的恩典给予我们的。因此当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以他为我们牧者的时候呢，那么他总是会把最好的啊上尖下流的倒给我们。难怪当大卫在这里想到这里的时候，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啊，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啊。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弟兄姐妹，我们其实可以清楚看到啊，大卫之所以能够得到神这一切的恩典呢，啊，让他不至于缺乏呢，都是因为耶和华是他的牧者，就是因为他跟神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他不但不致缺乏，而且呢，他也不怕遭害，在他的一生当中，一直有神的恩惠慈爱随着他。今天耶和华是你的牧者吗？如果耶和华是你的牧者，那么你就可以跟大卫一样的经历到神诸般的恩典。今天神仍然愿意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牧者，但是我们愿意以神为我们的牧者吗？今天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让耶和华成为我们的牧者呢？在箴言书三章五到六节就讲到，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如果你要神成为你的牧者，你就必须要专心的来倚靠他，不但要听他的声音，还要跟随他的脚踪而行。当你不论在做什么事情你都认定他，你来跟随他的时候呢，那么你就可以经历到他丰盛的恩典，让你不致缺乏。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今天能不能够不缺乏啊？这个不是在于我们为自己做了什么啊。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不缺乏，乃是因为我们能够来依靠啊这位神，以他为我们的牧者。当我们来认定他，以他为我们牧者的时候，我们就不致缺乏。所以认定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讲到这里我就想到一个故事。以前呢有两位牧师，他们外出度假，那么当他们到威尔斯的山脉徒步旅行的时候呢，在山野间呢他们就遇见一个牧童。 所以他们就停下来跟这个牧童交谈。当他们跟这个牧童交谈之后呢，他们才发现这个牧童呢，原来他从来没有上过学校啊，所以呢，他根本也不知道任何有关于基督的信仰的事情。那时候呢，他们就教他啊读诗篇第二十三篇啊，他们想要帮助他啊，借着这个诗篇二十三篇啊，来帮助他能够建立这个信仰。所以他们就要他背第一句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几句话哈。那么第二年，当他们重新再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这一次他们就正好就造访了一间小屋。那么在他们进去之后，他们请这个屋主给他们一点鲜奶可以喝。那么当那个招待他们的女士给他们招待之后呢，他发现他们这两个人怎么一直注视着这个墙壁上挂的一个照片啊，一个小孩子的照片。那么他看到之后，他就告诉他们说呢，这个是我儿子的照片哈，他在去年冬天的一次暴风雪里面哈，在照料这个羊群的时候呢罹难啊，不幸罹难。但是有一件事情非常奇怪的事情，就是当人发现这个孩子的时候呢，他的右手呢一直紧紧的抓着他左手的第四根的手指头。那么其中的一位牧师他就回答说，哦，他们知道这是为什么，他说是这样子的，我们在去年遇见他的时候呢，那么你的儿子的确是在牧羊，所以我们就教他背诗篇第二十三篇第一句话啊，但是呢他始终都没有办法记起来，所以呢我们就想一个办法，教他用他的右手呢抓他左手的手指头，那么拉一个指头呢背一个字啊，所以是第一个字是耶和华，第二个字是是，第三个字是我的啊，第四个字就是牧者，所以就这样。所以当他们教他之后呢，他们就告诉他说，每次当你对自己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也就是说你拉到第四个手指头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就告诉他说，你要对自己说呢耶和华这句话是对我说的啊，耶和华就是我的牧者啊。所以当他们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就很肯定的，他们就相信这位孩子呢，他已经是认定耶和华就是他的牧者，他在那时候他已经接受耶和华就是他的牧者。弟兄姐妹啊，我知道我们今天并不需要去拉这个用你的右手去拉你左手的手指头，你才可以记住这个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句话。如果有需要的话，也没有关系啦，好，你也可以真的来用你的右手拉出你的左手来记住这个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其实这个是好像返老还童，其实天国是为这样的人所预备的。那么我相信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容易的可以记住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不然的话我们可以来试一下。但是如果你真的需要你的右手拉住你的左手的手指头的话，你也可以这样做，我们试一下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不是通通记起来啊？很好，对啊。虽然我们都很容易的可以记住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但是你是否真正的能够打从你心里面的能够以耶和华为你的牧者呢？如果你真的能够打从你心里面的以耶和华为你的牧者的话，那么你就不致缺乏。我相信当你能够真正的以耶和华为你的牧者的时候，你的人生呢就是一个丰满的人生。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你愿意成为我们的牧者。主啊，也真是求你真的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真的是能够打从我们心里的能够接受你为我们的牧者，因为你是那位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的神，你也是那位带领我们走这个人生路程的神，你更是那保守我们度过人生的苦难的
那位神，你更是愿意赐福给我们，让我们福杯满溢的神。求主帮助我们，真的能够有大卫这样的信心，我们真的愿意全心的来依靠主，以至于在我们人生的旅程里面，可能在人看来好像有缺乏，好像有困难，但是我们在主里面却永不缺乏，我们是一个丰满的人生啊！感谢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接下来我们一同起立，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启示。